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八编教育的指导原则第35章感知能力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明白你，活在光明中。主，我们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在主的手里，我们相信主你会带我们到更宽阔之地，我们愿意静观主怎样来带领，我们也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八编教育的指导原则第35章感知能力的影响。心理与灵性的一个定律就是，我们所常注意的事物足以改变我们的性格。人的思想专注于什么事，就必渐渐适应之，并与所爱所敬的事物同化。这个是一个大家普遍认为有理的定律啊，它就是个公理啊，就是我们所常注意的事物足以改变我们的性格。这就是说，我们崇拜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所以拜偶像，偶像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的一个敬拜，对我们的罪性的一个迎合。所以你拜偶像，你就会越来越变得像偶像一样啊，越来越把自己的人品降低。那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关注一定是圣经一再的强调说要仰望主，仰望主啊，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的眼睛都要注意，要仰望主。因为只有仰望主，我们才可能不断的接受圣灵对我们的塑造啊。那我们如果不喜欢谁，你也不要一天到晚把眼睛放在他面前啊，放在他身上。因为你要不喜欢他，你又一天到晚要评头论足他，要批评他，到最后你要变得像他。我就发现我们基督福联其实会在中国哈，在国外我倒不知道，在中国他们很多就去关注罗马天主教，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们意念当中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结果最后我发现在那么多教派当中最像罗马天主教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基督福联席会的那些关注罗马天主教的人啊，你关注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一个是一个公理啊。人们因注视罪恶而变成罪恶的形象，直到神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的邪恶，他们就被洪水冲去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神不再容忍他们的邪恶，不是指上帝的忍耐有一定的限度，上帝的忍耐是无限的，而是他们自己的心肠已经刚硬，完全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神尊重他们的选择。所以怀圣母在表述上，我们大家在注意在表述上帝上有的时候是不大注意的啊，不大注意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涉及到我们要正确的彰显神的形象啊，好像就是上帝好像也跟人一样的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有啊，其实不是这样的。神的忍耐是无限的啊，但是神的忍耐和爱他基于一个原则，那就是他要给我们自由啊。那些人他坚决的与神为敌，他最后心肠刚硬，根本就没有回转的可能，坚决要站在神的对立面。那这个时候上帝不可能说还死拉着他们不放，上帝肯定要尊重他们的选择，让他们与神隔绝，那最后他们就只有灭亡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仰望耶稣就必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借着仰望我们身上会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出自本能的表现出仁慈和对同胞的爱来，于是我们就培养了一个与神的品德相似的品格，我们既长成他的样式，就扩大了认识他的能力。我们与天上的世界交流越多，就会得到更大的能力来领受那永恒智慧与知识的财富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哦，我们怎么能变得来像上帝，就是需要我们仰望耶稣，就是我们经常思考他，经常说他的话，经常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是最后我们是本能的表现出仁慈和对同胞的爱，那这就是你自然而然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它不是秀出来的，不是装出来，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圣灵所结的果子，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要培养一个与神的品德相似的品格，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感官的接受，我们的触觉感官，我们的听闻想的思想，这些接受外界事物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们把握好，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心就是要保守这些心，借着这些功能，借着这些器官接收信息的这种内容，我们都要保守它。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他的说话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是因为他的心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上帝，我们要是愿意，上帝给我们一颗肉心，上帝给我们一颗心心，渐渐因为我们心的改变，我们就会在言语上，就会在行为上有不同的表现，就会像上帝，那是根本的改变。我们所常注意的事物足以改变我们的性格，所以世人既忽略那彰显神品德之完全和圣洁的神圣律法，而被引去注意人的教训和理论，何怪教会中活泼的敬虔每况愈下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11。先被神的话占据的心，就得到加强，抵挡魔鬼。那些以耶稣为日常的伴侣和密友的人，会认识到不可见之世界的全能在他们周围，而借着仰望耶稣，他们就会变得与他的形象相似，他们借着仰望而变成那神圣的形象，他们的品格得以软化，精炼和高贵，适合天上的国度。神并不希望我们去听一切要听到的，去看一切要看到的。塞耳不听，闭眼不看，乃是一个极大的福慧。华师母说的太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学会做聋子做瞎子，对于世界做聋子做瞎子，对于上帝我们就做耳聪目明的人。最大的渴望应该是要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的缺点，迅速地听到一切需要指责和指教、督责和指教的事，免得我们因疏忽和粗心大意而让他们溜走，成为健忘的听到而不行道的人。所以要眼耳聪目明的要聆听神对我们的责备，对我们的教导。如果你硬要出席一个议事会，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权衡是非的正确的判断力。如果你不处在正常情况，大脑紊乱，就无权参加会议。你是否易怒？你的性情是甜美芬芳的，还是烦躁易怒，以致会匆匆做出决定？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在和某人打仗？若是这样，就不要赴会，否则定会羞辱神。是这样的，要是你还意气用事，你觉得你在跟人斗，那你就不要参加会，因为这里的会是指教会的这种事务性会议，教会的事务性会议那是圣洁的地方，是要以上帝为中心的，而不是个人意气用事，出于血气，拿一把斧子去砍柴或从事体力活动，直到你的精神镇定下来，容易驾驭为止。正如胃部的毛病会造成脑部的失调，你的话语也可能造成会场里的混乱。消化器官的失调所造成的麻烦，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凡希望有清晰的头脑辨识撒旦诡计的人，必须将肉体的情欲置于理智和良心的管理之下。要完善基督化的品格，就必须积极运用符合道德规范的高级思维功能。智力的强弱与我们在今世的用途和最后的得救关系重大。智力的强弱，但这也要注意，就是你本来信得好好的，但是呢，因为自身的健康的原因，可能你突然之间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老年痴呆症哈。那你也不要担心，你会因为阿尔兹海默症得了之后，人就丧失了一些理智了，甚至。好像我就曾经听到有一个人讲，因为我们教会以前上海有一个长老，后来他是牧师，然后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结果这个弟兄啊，还信了好多年，还是几代信主，他居然就在我面前就跟我说，这信上帝的人还是个牧师， 啊，怎么可能得阿尔兹海默症呢？你这个脑袋脑筋是跟上帝交流的一个手段。那他的言外之意好像就是说这个牧师灵性不好，这个牧师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所以他就失控了，就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牧师当时他之所以会得阿尔兹海默症，是因为他长期心脏有病，他吃心脏病的药产生的副作用。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牧师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位牧师之一啊，在国内啊，真的我就觉得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我还能够在我早年信仰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些好的牧师啊，像李牧师啊，郑牧师，还有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邵立胜邵牧师啊，非常好的这些牧师们，非常无私，非常低调啊，非常低调，非常无私，默默的工作。结果那个说那个话的时候，当时其实我就相当气愤，没有反驳他，因为跟他不想拉下脸来，跟他有关系比较好。但是我后来在几次的那个讲道当中，我都讲，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去评论任何一个患病的，因为我们人很脆弱，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患这种病或患那种病，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这是超乎我们的掌控之外。但是只要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我们是认识主的，主就不会忘记我们，弟兄姐妹，主不会因为我们身体的疾病，主就会忘记我们，不可能的。主自己都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神想的来跟我们人一样。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而且他那种爱是无法测度的。而且我相信邵牧师，就算他是得阿尔兹海默症，上帝一定是记着他的一切的苦啊，就在得病的时候、患病的时候，邵牧师受了很多苦啊，受了很多苦。上帝在苦中与他同受苦难，将来上帝会还给我们一个邵牧师，是一个健康的、没有患病的、非常非常活力、有活力的青春的一个邵牧师。我相信，我盼望那一天啊，那。我当时其实我就在想，我说这一个了解邵牧师的这个弟兄，其实这个人他应该是了解的，但他却说出这样一个论断邵牧师的话，我就在想，希望神将来不要用这个话来回敬他，允许他身体遭受自己不可控的疾病啊。当然我不是咒他，而是我觉得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大家也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年老了，我们的身体机能衰弱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我是跟上帝说，最好让我能够心肌梗塞而死，所以我从来不转什么心肌梗塞了之后心肌梗塞了之后好像要抢救这些消息，我从来不转，没什么好抢救的，心肌梗塞死起来最好，那个是最无痛的死法，而且是自然死亡，又不连累任何人自己本身死起来也不痛苦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如我们心愿因为可能我们品格上还有一些需要我们改正的一些地方，我们也或者也需要神足够的信任我们，希望我们能借着我们的病痛来鼓励我们周围那些有病痛的人。有可能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反正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只要我们今天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我们是主的儿女，主就一直到永恒他都会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并且到时候要给我们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性如果要维持健康及精力，头脑与肌肉便应做均衡的负担，然后青年人才能在研究神的道上得健全的教训及平衡的神经，他们会得到有益身心的思想，并能保守圣道所带给他的宝物，他们会消化圣经的真理，结果便有脑力分辨何为真理，于是一有机会有人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他们就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人越就近纯全道德的标准，他的感觉便要越为灵敏，他对于罪的知觉也必越为敏锐，对于受苦的人也必越为同情。对于罪的知觉越为敏锐，就是怀圣母在基督比喻十训里头跟我们讲的，说我们越是与耶稣接近，越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越是感觉自己罪多那种认为自己很善良自己没罪的人，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缺乏圣灵了 因为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圣洁，看到我们自己的有罪。好，我们来看玛利亚哈，忧伤蒙蔽了玛利亚的知觉，这是这个小标题哈。然后这里说，于是他转过身来，连天使也不顾了，因为他想必须找一个人能告诉他耶稣身体的下落。当时另有一个声音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泪眼朦胧的只看见一个人的形状，以为他是看园的人，便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但是现在耶稣用玛利亚熟悉的声音叫他一声，说，玛利亚。这时他知道对他说话的不是一个生人，他一转过身来就看见活着的基督在他面前，他大喜过望，竟忘记了他是曾钉过十字架的。他向耶稣扑过去，要抱住他的脚，说，拉波尼。怀师母之所以举玛利亚的那个例子，就是编这本书的人之所以要把玛利亚这一段放在这里，他就是讲，就是我们的忧伤情绪会蒙蔽我们的知觉，然后但是我们的听觉声音又可以认出耶稣，就是说这些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有关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当我们自己超出了我们的这种控制范围之后，上帝会保守看顾我们我们当然，怀师母这么说，其实就是叫我们要尽量保持健康的身体，这是肯定的，没有谁想要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的，对吧？当然我们也需要下意识的要呵护我们的身体，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个身体健不健康，跟我们的遗传、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家庭、心情都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只能是尽量好，食欲降低判别能力，这是小标题世界的救赎主深知放纵食欲正在造成身体软弱，判别能力降低，以致看不出神圣而永恒的事物。他知道自我放纵正在破坏人的道德力，也知道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悔改，在心灵中由自我放纵变为舍己和自我牺牲。罪恶会模糊我们的意识，罪恶遮暗了我们的心灵，模糊了我们的意识。罪恶一旦从我们心中清除，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神荣耀的光就照亮他的圣言，并从大自然上反映出来，越来越充分的宣告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将在他的光中见光，直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变得与他圣洁的形象相似。骄傲、自恋、自私、仇恨、嫉妒，已使人的理解力模糊就这些所有恶的东西都会影响人的智力的。基督屈身采取人性，以便能接近堕落的人类并救拔他们，可是人的脑筋已被罪恶蒙蔽，他们的观能麻木，他们的见识迟钝，以致看不透耶稣基督人性遮掩下的神性，因为他们缺少这种赏识之力，以致他所要为他们所成就的工作便遭受阻碍。同时为了加强他们的力量起见，同时为要加强他教训的力量起见，他往往必须表明及维护自己的立场。在提及自己奥秘神圣品格上，他设法引导他们的思维，使之易接受真理、改变人心的能力。再者，他又用他们所熟悉的自然界百物来阐明神圣的真理。人的心地经过这番预备，就可接受好种。他使听众觉得他的利益是与他们合一，他的心弦是与他们的甘苦共鸣，同时他们又听见他所表现的全能与卓越远超过他们最尊敬的拉比们所有的。基督的教训都含有简朴、庄严及人们从未知道之能力的特质，以致他们不由自主地惊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百姓喜欢听他的话。要严密看守低级的情欲，情欲一旦失去约束，人的感官就会严重滥用。当人放纵情欲时，体内的血液就不再流淌到身体各处，缓解心脏的压力，并使思想清洁，反而会过度集中在内脏，结果就产生疾病，人便无法保持健康，直到查出弊病， 并予以纠正。一个基督徒在公开犯罪之前，心中必是先经一番长久的思想过程，这过程是世人所不知道的。人的心并不是从纯洁圣善的境况一下子落到败坏、堕落和犯罪的地步的。那些照着神形象而造的人，堕落到与禽兽无异或与鬼魔一般的地步，是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的。心理的定律是，人所注意的事物必然影响他的品格。人能因放纵不正当的思想而使自己的心受污秽的影响，以致他原先所憎恶的罪却变成他所爱好的事了。心理的定律，我们再强调哈，这一开始就强调过，人所注意的事物必然影响他的品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停下来，你想想，你从今天早晨直到现在，你所注意的事物是什么？然后你告诉自己，这个事物必然会影响你的品格。人能因放纵不正当的思想而使自己的心受污秽的影响，以致他原先所憎恶的罪却变成他所爱好的事了。我们能够悔改，可以从罪恶当中悔改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憎恶那个罪。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悔改一个罪，不是因为没有办法，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还喜爱。神不允许人违背生命的定律，可是人竟屈从撒旦的试探而放纵私欲，使高尚的机能屈服于动物的食欲和情欲。人类受造远比天使微小一点，他的机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培养，可是他既让食欲和情欲占了上风，就屈服于撒旦的管理。撒旦很容易接近那些为食欲所束缚的人，一些人因为不节制而牺牲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量，成为仇敌的玩具。这接下来是对一位幻想不存在之伤害者的劝勉，就是恐惧症，总觉得别人要害他，其实又没有哈。弟姐妹在一些事上受了欺骗，他以为神交给他一种特殊的感觉，你们二人都相信这个并且遵之而行。他自以为拥有的那种特殊感觉的辨识力乃是仇敌的一个欺骗。他生性敏于观察、敏于理解、敏于预期，而且具有一种极端敏感的本性。撒旦利用了这些品格的特性，使你们两个都走上了歧途。可能这个人以为他是个先知啊。怀师母在的时候，因为怀师母是个先知，很多人就觉得他们也可以做先知啊。在我的那个人生当中，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也有遇到，曾经遇到一个中国女同学，她其实这个女同学就是非常敏感的一种特质。她其实你跟她接触，你会发现她的思维不正常的，她的思维很极端，很多时候。然后呢，他会认为自己得到了上帝的那个上帝的旨意啊，然后他还会写信给院牧叫他们悔改，写信给我们神学院长叫他们悔改啊，然后又去跟一个美国男生说上帝的旨意要他跟他谈恋爱，他们两个是一对，结果最后这个男生告他骚扰，然后让他接受了学校的那个心理辅导啊什么的，反正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正常没有啊。总归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在教会当中很容易吸引这样的人到教会来，因为神嘛，因为信神，那个我们那个神的信仰，有的时候也是神经兮兮的那个神，也会吸引这样的人来，因为教会当中有很多其实也是思想不健全的人，这些不幸的品性，连同强硬顽固的意志，必须予以纠正和改革，否则他们最终必使你们二人在真道上失败。我们借着仰望才能有改变，借着思想神及我们救主的爱，借着默想神完全的品格，并因信要求基督的义作为我们的义，我们就可被改变成同样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怀师母对仰望是提出了他的观点的。我们大家，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仰望哈，你可以查圣经。圣经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种平衡体诗啊，就是前面一句是仰望，接下来又有一句啊。仰望其实 有求告主的意思，仰望有默想的意思，仰望有静默等候上帝的意思。你去查前面一句是仰望，下面一句后面一句往往在诗篇当中，特别是他其实就会给你解释那个仰望的意思是什么。我有一篇正道好像现在也在公众号上，就是关于仰望的。所以怀师母这里就讲，仰望其实就是思想上帝和我们救主的爱，还有默想神完全的品格，然后要信，要祷告，求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并且心里做出选择。我们切莫将一切不快乐的影像、罪恶、败坏、失望、撒旦权力的凭据等等挂在我们记忆厅堂的墙上，谈论它，为它而哀痛，以致我们的心灵上充满了沮丧与失望。一个灰心的人就是一个黑暗的物体，不但他自己不能接受神的光，反而阻挡了别人也得不到。撒旦乐于见到自己胜利的景象所起的作用，使人灰心即失去了信心。所以怀师母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想耶稣，而不要把目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放在过去的失败上，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去耶稣已经为我们赦免了。病人越到户外去就越不需要人服侍，他的环境越是宜人就越有利于他的康复。如果他整天关在屋里，不管房间装饰的多么美丽，他总是烦闷抑郁的。若是让他在自然的美景中举目就看见茂盛的花草，听见雀鸟在歌唱，他的心就会歌唱与鸟儿相合，他的身心会得到放松，智力会得到启发，心灵会整座起来，预备好欣赏神圣言的美。所以我们如果觉得你心情不好的，经常到大自然界等自然界当中走动走动后来我又蒙指示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她远离了神，现在黑暗中，天使说她一度跑得很好，是什么阻拦了她呢？我们只是回顾过去，看到这个姑娘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她和一群与她一样的青年有了联络，他们充满了轻浮的欢笑、欢乐、喜笑、骄傲和爱世界的心。她若注重了基督的话语，本来不需要屈从于仇敌，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周围也许尽是试探，但这不该是我们必须进入试探。真理值得我们付上任何代价，真理的影响不是令人趋向堕落的，而是将人提拔、精炼、洁净、高举到不朽的地步和神的宝座那里。天使说，你是要选择基督还是选择世界？怀师母这里这一句话很好他说周围尽是试探，但这不该使我们必须进入试探，因为谁也不会强迫我们进入试探，除非我们心里愿意。我们都说外因是靠内因起作用的试探如果我们心中的罪不放弃掉，那试探就会对我们有作用的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发现进入试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祷告神，要持守住神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意持守住神的能力，我们看到试探我们想要去进入到里头，因为我们喜欢撒旦把这个世界最奉承讨好、最迷惑人的一面摆在可怜的世人眼前，当人注目这些东西时，就被其虚荣的光彩蒙蔽，看不到天国的荣耀和与神的宝座一样永恒的生命了。人为了一世短暂的最终之乐，竟将无法形容的平安、幸福和喜乐、永不再有痛苦、忧伤和死亡的来生牺牲了。然后下面一个标题是耳闻目睹会磨住人的个性。耳闻目睹，因为它是心灵的通道嘛，心灵与外界的媒介通道怀师母说，他耳闻目睹的事已经败坏了他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耳闻目睹的事情多呢，但是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筛选真的要聆听孔夫子的教导，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接下来小标题是选择今生利益会使人知觉混乱。罗德拣选在索多玛安家落户，是因为他看暂时的利益高过环绕他和他家庭的道德影响，但他所关心的这些属世事物究竟使他获得了什么呢？他所有的财物都毁于一旦，一些儿女也葬身于罪恶之城的火海之中，妻子也变成路旁的盐柱， 他自己虽然得救，乃像火里经过一样。他自私选择的后果不止如此，索多玛道德的败坏已深深影响了他子女的品格，以致他们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要注意选择今生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信上帝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我们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你人活着，那你从哪里来，你现在在干什么，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你将来要到哪里去。世界观，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这个世界是谁掌控的，这个世界将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这世界谁说了算。价值观，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你值得付出今生生命，什么是最重要的价值观。而我们信上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信了上帝，我们还发现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高过我们的上帝，那我们等于没有信。而怎么来判断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价值为最高的价值呢？就看我们在做决定做取舍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了什么。我们自己来看，每次你做选择的时候，你选的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价值。接下来小标题是知觉模糊，无法领略永恒的事物。那些滥用奉献给神之财物的人，将来必要把自己所经管的事交代明白。一些人因为贪爱钱财而自私地攫取利益，还有一些人良心已经麻木，因为长久怀藏自私而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他们的心思因长久流于低下自私的思路，以致无法领略永恒的事。他们不重视救恩，似乎不可能提高他们的心思，使他们正确的估计救恩的计划或赎罪的价值。自私的利益已经占据了他们全部的身心，像磁石一样吸住了他们的心意和情感，把他们捆绑在低下的水准。这些人中有些人绝不会达到基督徒品格的完全，因为他们不看这种品格的价值和必要性，无法提拔他们的心意以便他们喜悦圣洁的事。专爱自己和自私的利益已经大大扭曲了他们的品格，以致他们无法区分圣的、永恒的和俗的。当人心解除了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时，就会与神传给他们的信息和谐一致，理解力复苏了，感受力也提高了，同气相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怀师母在这里就是一再的叮嘱我们，我们今天的信息量不是少，是太多太大太杂，我们一定要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阿们。